本节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坐在我身边的呢是嗓音非常纯净甜美的小姑娘詹佳。
你好
詹佳。你好。好像我看前不久放映的这个加菲猫二中的女主角就是你配音的是吗？
嗯，对。嗯，是最近刚配的。
嘿，丽丝。
哦，娇，我有天大的好消息。你猜谁在今年的皇家动物保护筹款大会上发言？
大卫·科波菲尔。
不得了。
贝克汉姆。
坚孤的儿为了照顾生病的星星临时退出，他们找上了我，在一个大庄园超大超酷的城堡里。
哦，丽丝，
我明天早上就飞伦敦，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我得去打包了。
是。
哦，玫瑰花瓣和蜡烛。
那你是很早好像就入了这个配音这行了，大概几岁啊那时候？
嗯，那个时候可能是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嗯，也是为什么会入这配音这一行，其实说来就是小时候我是一个特内向的孩子，不太喜欢说话，然后爸爸妈妈就觉得这不说话怎么办啊，以后在社会上和人交流都成问题，然后就觉得应该往让我开朗一些这方面培养，然后就给我报了很多班，然后我就去学了语言，然后就觉得自己性格上包括和人交流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和人交流不再害怕了。然后因为去广播电台学习的时候，我们班的一个同班同学，他正好是电影译制片厂一位杨文元老师，是他的爸爸。然后厂里那个时候正好要配一部儿童戏，他就说厂里缺少小演员怎么办，说正好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然后就介绍我去配了。那是我第一部配的戏，从此以后或许厂里的老师觉得还可以吧，就把我留下来让我配一些小孩子之类的角色。
但当时是不是也发现就是你有语言方面的天赋呢？
嗯，就是小时候比较喜欢听故事，比较适合一心二用这样子，边玩然后旁边有录音机放着我就听，然后等爸爸妈妈回来了以后我就居然可以把故事背出来然后说给他们听，然后他们觉得诶我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然后就往这方面引导我。而我自己呢恰恰也喜欢，所以最后就干了配音这一行。
在配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知道小时候都特别贪玩嘛，那如果配音的话肯定没有就是说自己喜都玩的这个时间。
对，
那有没有怨过或者说我不想做了或怎么样？
那倒不是，我是希望配音的机会能够多一点。
是
因为小时候有一种虚荣心你知道吗？小孩子都有，就是觉得比方说学校里面组织看电影啊，老师就拿着一个大麦克风在上面叫，这个片子是由我们学校的詹佳同学配的，大家鼓掌。然后就是这样，
就特别的有荣誉感。
对啊，
感觉是我们学校出来的这个孩子啊。
我觉得很好玩。包括因为小时候我配音的时候第一次进棚录戏嘛，我很紧张，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配音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是说妈妈你回来了，就是这样一句话。它是对画面的，有口型。但是小时候我没有口型这个概念，然后就不知道是谁，好像是一位老师就站在背后捅我一下，拿手指像九阴白骨爪一样一下，正好是插在腰里这个位置，然后就哇，也没有说话，就然后后来老师说你怎么不说话，你干嘛捅我，说我捅你就是说话呀。我说哦知道了，以后配戏的话因为是第一次配，然后捅了我就说了。结果第二次录戏又有一句话，我就站在那里傻站着
等着捅。
对啊，我说你怎么不捅我。然后这个后来我才知道啊，配音怎么能够那么依赖别人呢。
那这个配音是一直就持续下来了吗？就慢慢从你从六岁开始，然后一直到长大。
对，几乎当中没有什么间断过，就是一直从伴随我到我现在。但是当我读书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不可能每次都是参加厂里的片子，包括参加厂里的配音，有时候我上课都得请假，就是请半天或者什么。那个时候班主任老师的意见还是很大的，就觉得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你怎么老是去干这个。但是当他在电影院看到我名字的时候，你多去配吧，就是这样。
那后来这个高中毕业以后是考了上海戏剧学院。
对， 考戏剧学院也是，就是说在我的这个一直以来的梦想里面，我就是准备走这条路的。
嗯，
所以我也想从事和文艺有关的方面，因为都是自己喜欢的，然后就去报考戏剧学院了。
那我想进入这个戏剧学院的话，台词课肯定是你是最棒的，因为你从小就开始配音嘛，这一定是你的强项，是不是？
那也不是，
嗯，
就是说我们班级基本上是藏龙卧虎的这一种，然后比我台词好的人是很多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语言上面的毛病，就是因为人本来瘦嘛，中气就不足。我们班有很多那种很壮的人，然后他一嗓子就可以喊很远。
光有嗓子不行啊，得内在的东西。
对啊，因为我们是演舞台剧嘛，在舞台上说话要让最后一排的人听到，然后就着重的开始练声乐呀、气息之类的东西。
嗯，
应该说那种技巧方面的东西，因为我以前在译制片厂配过戏，所以掌握的还是比较快的。
嗯，那今天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自己比较拿手的？
要么给你来一段绕口令。
好，不单单是给我，还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对啊，我就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绕口令，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要么是深夜吃夜宵的时候，要么是早上早饭还没吃，大家都空着肚子，所以我就说一个报菜单好了。
好的，欢迎。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焖鸡，罐焖鸭，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焖黄鳝，焖白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面鱼，软炸虾腰，软炸鸡，炸白虾，炝青虾，炸面鱼，炝竹笋，汆银鱼，溜黄菜，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银丝，烩海参，烩鸽蛋，炒蹄筋，蒸南瓜，酿冬瓜，炒丝瓜，酿窝瓜，焖鸡掌，焖鸭掌，溜鲜蘑，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鱼片，三鲜苜蓿汤，红丸子，白丸子，苏造丸子，南京丸子，干炸丸子，洛宅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葱花丸子，豆腐丸子，一瓶肉，马牙肉，红焖肉，白片肉，樱桃肉，米粉肉，坛子肉，炖肉，大肉，松肉，烤肉，酱肉，酱豆腐肉，烧羊肉，烤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煨羊肉，汆三样，爆三样，清炒三样，溜白杂碎，三鲜鱼，吃栗子鸡，煎汆火鲤鱼，板鸭，筒子鸡。
哎呦，说的我现在就特别想吃。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是晚上看的话，
我现在已经开始饿了。
如果早上看的话，赶紧去吃早饭。那我想这个上戏毕业之后是不是就直接进入了我们这个译制厂了呢？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想继续从事配音这个行当。因为小时候包括一直不间断的这种配下来以后，使我对配音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觉得在厂里配戏很亲切，配音对我来说很亲切。可能想找一份工作，就是自己熟悉的、自己热爱的工作，然后就进了厂里配音了。
那你原来呢，最主要是配一些这个孩子，后来呢，慢慢也配了一些成熟的女性。就现在你自己看来，你觉得自己主攻的方向是哪种类型的呢？
其实，就我个人的心愿来说，我是很愿意往多方面发展。其实我是特别想配那种坏坏的阴阴的角色。
为什么呀？
我觉得这种角色更有挑战性吧。然后就因为声音条件嘛，可能觉得我的声音怎么听都不够坏，然后我觉得配我也挺喜欢那种纯情少女啊之类的角色，所以说我觉得像那种年轻的比较纯情的之类的小女孩比较适合我。
还是喜欢小孩？
不是，就是指20-30岁之内的那种女孩子。
就是比较年轻的这种女性。但是确实我听你的声音，我也是觉得一直是这种嗲嗲的柔柔的那种。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从小包括现在很多人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陈佳从小就配孩子，所以说交给我配孩子是大家最放心的，然后就不断的让我配孩子。因为你知道配孩子的时候我声音会往上走，往上调一调，因为小孩子小嘛，然后就养成我一直声音是往上的感觉。现在我已经生活当中也注意了，不是说话的时候还是往上，就把声音明显的压下来。 但是觉得自己压的还是不够。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你自己的特色。
嗯，
可能别人想要有你这种声音还没有呢。而且我觉得你的声音挺像那个咱们原来有个刘广宁老师，他的声音也是像甘泉一样的特别清澈，
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然后我看刘老师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部就是他配的《天鹅湖》，那个时候是小时候看动画片，我觉得里面王子和公主的声音真的是太好听了。那个时候我坐在电视机前，我就在想，世界上居然会有那么美丽的声音。那个时候就哎特崇拜。
那我不知道厂里有没有打算把你往这方面去培养呢？
对，厂里包括一些老师啊、领导对我的帮助都很大。因为我进了厂以后，他们说你不能局限在你只配孩子，因为现在我不单配大人的角色，我还是要配孩子的角色，包括男孩女孩。就是声音太局限了，以后包括来的电影当中我就很多角色都不能配。所以说他说你一定要练气息练台词，把你的声音沉下来说话，这样随着年龄上去你就可以配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角色。
那从小到大呢，你也配了大概有上千部的影视剧作品了吧？
基本上有。
那你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哪几部作品呢？
应该说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第一部配主角的戏，是小孩子的时候，是《四千万之谜》。
有可乐，应该带格力锅碗来。接待员准会傻的。两个孩子，一头野猪住豪华的套房。他们要发现你爸爸不来怎么办？
不知道。
会跟你家联系或者报警吗？我们干嘛到这旅馆来？是因为你和你妈住过这儿？我知道男孩也可以流眼泪，不光是女孩，这样会好受些。
配完之后，这个戏是毕克老师鉴定的，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第一部嘛，我自己也知道其实配的并不怎么样，因为等于是处女座，然后就是自己听着都不感觉怎么样。那个时候毕克老师他很好，他就鼓励我，他说这小姑娘配得太好了。然后我就心里一喜，我说毕克老师都这样说，然后我知道他是在鼓励我。如果他是怎么说，以批评的口气或者是配的什么东西啊，也许现在我就不会这样了，因为第一次就给我一个打击嘛。我觉得真的很谢谢他。
这是一部，还有呢？
还有后面有一部戏自己觉得比较可爱配的是 ET 外星人。这部戏可能是在我初中的时候配的是德鲁·巴里莫尔，是他小时候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男孩。
他穿衣服了吗？
没有。听着，别跟人说，包括妈妈。
为什么？
因为大人不能见他，只有我们孩子才可以见他。
你得了吧。
嘿，你要是说出去的话会遭殃的。麦克，教训他。
别这样，别折磨我，求你了，快来救救我，救救我。
答应吗？
行。
你干嘛？
我在艾利奥特房间玩。
好吧，别让他欺负你。
放心，妈妈。
快快进来。
你真讨厌讨厌。给你植物。
也许它属于一种变异的动物，就像我们见过的那些兔子。
我带来一些橡皮泥，绿色、橙色、红色的，
不长毛的猴子。
也许是猪，它饭量挺大的。你可以捏成脸，凶巴巴的脸，开心的脸，还可以捏成龇牙咧嘴的。
那个时候我也蛮调皮活泼可爱的，然后觉得他和我很贴，然后就配得很舒服，感觉还不错。
就这两部，
后面因为现在配的都是成年女性嘛，我自己感觉我自己不是很满意，因为觉得离自己想象的目标还太远了，还需要更加的努力才能够把戏配好。小时候觉得这两部还是可以的，现在我觉得以后看越来越多的戏给我的话，我会更加努力的争取拿到自己满意的作品出来。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老资格的小配音演员詹佳啊，今后在配音的路上能够走得更远，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今天感谢你做客我们《魅力人生》，谢谢。
谢谢。
好，观众朋友，再见。
对不起，千万别抛弃英国人民，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像您这样勇敢的人来阻止卑鄙的纳粹。
大家都像法国人那么害怕。
可你不怕对吗？
嘿，得了吧，一起去喝啤酒吧。亲爱的，我们一坐上车世界就太平了。
那我
走吧，一起去Gin Coleman。
我从来没喝过啤酒，可我很乐意陪你们喝。
你没有喝过啤酒，得了，打死我也不信。上车吧，我们可以找个伦敦佬带我们好好玩玩。
我们不营业了，没火车了。
肯定吗？
1.6元，两杯茶和一个蛋糕。
对不起，我没带钱。
用我的工钱替你付账。
我请客，宝贝儿。
可把我急坏了，我在这里等了几个钟头，脑子里乱糟糟的，一直在胡思乱想。这里的茶难喝极了，他竟要我付1.6元，我相信根本不值那么多。
行了，宝贝儿，嘘，你冷静点，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我爸也一样，除了度假总见不到他，
说好要来的又不来了，真讨厌。
每次见到我爸，那女人总跟着他。
我要这望远镜干嘛？
什么？
海湾战争我爸爸从伊拉克带来的红外线望远镜，我才不要呢。
夜里能看见吗？
能看见。我要见爸爸，我要看黑夜。
那个女人说她叫克莱尔，这不是真的。
怎么？
他在说假话。他叫多米尼克，我看过他的护照，他撒谎。
他不是你母亲？
当然不是我母亲。
怪不得你们一点都不像。
你爸爸早就离婚了。
没离婚。
那你母亲呢？他不在了。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伯罗，我是《魅力人生》下期的嘉宾。如果您迟睡的话，希望这段节目能够陪伴您度过愉快的夜晚。
咱们的开销太大了，这样下去到哪天才能出得了头啊？今天早晨我打算付煤气费，可信封里头居然一个钱也没有了。
本期有奖问答，詹佳。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